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八到十三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并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给我们是一个漂亮美好的一个礼拜天，外面都是阳光很充足，让我们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快乐，也感觉到满足。这整个礼拜以来，我们都觉得就是天气就是很漂浮的哈，一天阳光很好，隔一天就下雨，然后又一天阳光好的又下雨。所以昨天天气很好，我就有点担心，咦，今天礼拜天会不会要下雨了，就影响我们的聚会哈。因为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在这边，我们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国语查经聚会，我们请了一个嘉宾来跟我们讲一个专题啊。当天也是下雨，整天都是下雨，但是感谢神，当天神带领我们大概有40位的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个专题的聚会，让我们都很满足的得着神给我们的教训和帮助和教导。今天来到这里，我感觉到我们过去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神都赐下给我们有阳光，给我们有美好的一个天气，也是真是美好的一天，神是很可靠的。今天早上这个 Aileen 姐妹带领的诗歌都非常的好，很棒，很好的诗歌。尤其是当我发现她带领的第一首诗歌的时候，我的心里头就是很兴奋哈，因为他这首诗歌不是说要我们要唱，我们要跳，我们要拍掌嘛啊，这是个很好的歌，他这首歌就让我特别回忆我的从前，我的过去哈。我记得从前大概30年前，我开始唱这首诗歌，当时我们还没有中文翻译，都是唱英语的这首诗歌。当然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牧师，就跟着一些弟兄姐妹来唱，哇，礼拜天都唱得很兴奋。当时是怎么唱哦？他们都是拍手拍个不停啊，脚跳个不停啊，手也的嘴巴也不停的，头也不停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个带领诗歌，他要停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不要停哎，都还要继续再唱哦，一直唱都唱不完的。感谢神，就是我们要怀着一个高兴快乐的心来敬拜。30年过去，当他准备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思想到，就是我的人生有很多经验，曾经觉得自己很刚强，但也曾经感觉到自己很软弱，曾经发现自己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也曾经发现自己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曾经感觉到神是可靠的，但有些时候自己忽然之间很灰心，感觉到很怀疑上帝，你是可信的吗？这些问题都在我的脑袋里头常常出现，但是感谢神，在这30年来，神一直在保守带领，也给我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一直在帮助我鼓励我啊！当我灰心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他就扶持我，让我再一起的站起来，来继续的来服侍他。这是神的奇妙的恩典。使徒保罗这句话，是我这么多年来常常盘旋在我心上的，常常 想起这句话，就一直在思想这句话。因为他说我们众人是失信的，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却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句话常常在我心里头在思想，不断的思想。有些时候我觉得 这句话讲得很对，但有些时候我 又说，哎，这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对吗？你知道吗？人生都是这样，我们很多疑惑，很多信不过上帝的事情发生，尤其是当我们人生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侍奉上，在家庭里头，我们都出现问题，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上帝这句话到底是真的吗？神真的是可信吗？信得过吗？这常常是在我的心中，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所以这保罗这句话常常提醒我太多东西，让我要纪念我们的主。今天我就通过今天的讲道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使徒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为主传扬福音奔走很多的地方，他为了传扬主的福音受尽了苦头，人家也逼迫他，抓他，把他放在监狱里头，虽然他没有犯过任何的错，但是人还是要反对他。现在他写着一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也是在监狱里头所写，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这是他最后的一封书信，所以他把心中他很多很重要的话都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读、去看、去思想这个提摩太后书，你会感受到他心中的感情是多么多么的丰富。为什么？为什么他说虽然我们是失信于上帝的，但是神还是可信的？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常常失信于别人，譬如说我答应人家后来就忘记了，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啊，我答应人家说，哦，我为你祷告，回家以后都忘记了，等了很久我才想起来，哎，我忘记为他祷告。人家答请我为他做一些事情，后来又忘记了，没有做到。有些时候没有做到不一定是我忘记了，可能我软弱没有为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失信于别人。另外我也失信于自己。为什么？我们常常立了心志说我要这样做，但后来人软弱了，心灵软弱起来了，我就做不能够把这事情做起来。好像有人说我要提早起床，然后我就读圣经，我要祷告，可能实行一两天，第三天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我们常常失信于我们自己，最后我们常常失信于上帝。我们对神有很多承诺，说我为你做什么，我为你做什么，到头来都没有做，对吗？我们失信于别人，失信于自己，也失信于我们的神。但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说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不可靠不可信，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还是可信的？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按照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他就是福音的中心。今天我们相信福音，就是相信福音里头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相信他，他是可信的。我们传福音就是传扬耶稣基督，他还是可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第八节里头，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当我们每一个月接受圣餐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说吗？我们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主耶稣，对不对？我们是讲说纪念，在我们基督教里头，在教会里头是常常用的一个名词。但是保罗这里继续的很强调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大卫，就是刚才我们说唱这首第一首诗歌的大卫王，他是大卫王的后裔，他从死亡里头又复活过来，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纪念这个字其实这是记住的意思，就是 remember， 记住，不要忘记了，是整个意思。纪念等于是记住，好像我们要记住太太的生日，妻子的生日，这是很重要，我们要记住，都完全把它放在心上，不可忘记。因为在人生的事情上有太多太多，叫我们把很多别的事情都忘记，但是无论怎么样的事情，我们不可忘记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他告诉我们两方面，第一，他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有人圣的一方面，因为他说他是大卫王的后裔，表示说他曾经真的来到这个世上，曾真的来到这个世上做一个人，做一个人的儿子，他有人的一方面，所以他明白我们的感情，他知道我们的困惑，知道我们的软弱，他都明白，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就因为他曾经好像我们一样成为一个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在福音里头有关于主耶稣两方面，第一，他是属于人的这一方面，但是另外就有关于他属于神的这一方面，因为他从死亡里头复活了，看到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全面的认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有人觉得啊，他是伟大的人物，他是历史的人物，讲得对，但是不完整，他是一个人也是神，他从死亡里头复活过来，带给我们有永生这个盼望，所以我们要相信他，绝对的相信他，来跟随他。保罗就说，所以他这个跟我传的福音的内容是完全的配合起来的，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根据耶稣基督来传讲的，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故事，不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讲一个道理，不是，是按照耶稣基督是谁这件事情来传这个福音。很可惜，在这个世上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在传一个不正确的福音，不正确的福音，有太多不正确的福音。你注意到吗？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就有人出来讲话说，哦，耶稣基督不是圣经里头这样说的，他原本就是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很多人就找很多证据啊，说，哦，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都是很多都是虚构的什么什么。然后到每一年到复活节的时候，就有人出来讲话说，哎，耶稣就是其实没有死亡，他也没有复活，对不对？很多人都找借口，都找一些理论来推翻圣经里头所讲的耶稣基督。甚至在教堂里头也有人是这样传讲，很可惜。但是使徒保罗他是忠于耶稣基督是谁来传这个福音，所以今天如果你听见有人传的福音不是圣经里头所讲的，不是按照耶稣基督是谁来讲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加拉太书里头，保罗提醒我们说，有人去传别的福音，这是不一样的福音，其实那不是福音。所以我们要注意，传福音一定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然而保罗继续说，我为了传这个福音而受什么苦难，受苦难哦。什么是苦难？苦就是痛苦吗？难就是灾难吗？都是不好的东西吗？哪一个人愿意有这些事情？没有人愿意，我们都盼望快快乐乐的度过我们的人生，开开心心的过我们的每一天，对不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盼望，没有灾难，没有痛苦，没有疾病啊，平平安安就最好，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但是使徒保罗他说，我为了福音，为了传这个福音，我却受到苦难。你记得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吗？有一件新闻嘛，在这个夏威夷，就是突然之间通报说有警报啊，说因为这个北朝鲜他要打一个 missile 过来，要打到这个 夏威夷这个地区，说马上就停止所有的飞机，不可以升也不可以下降。但是后来几分钟以后，他们发现哦，原来我们搞错了，没有这回事。所以这有这个通报说哦 ，there's no threat， 就是没有威胁了，没有威胁，不用怕，不用怕。啊，人家都放下心头重担，人家都很开心。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人本来就是不盼望有任何的灾难和苦痛苦，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使徒保罗却甘心情愿地说，我为了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受这种苦难。所以他说，我为福音受苦难，甚至于去到一个地步，我失去了我的自由，好像给人家捆绑起来，像一个犯人一样。他从来没有过犯，也没有犯法，但是人还是要把他对待，他好像一个犯人一样。也不是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吗？他没有犯法，也没有犯罪，但是人还要捆绑他，抓他，把他当作一个犯人一样审判他，鞭打他。保罗是跟着主耶稣的脚踪去行，为福音受痛苦受苦难。这是保罗的人生。如果你读他的书信，你马上发现他是一个真的甘心情愿的为福音为耶稣基督受尽了所有的苦难。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其实他一开头就说，我为这福音的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就是表明说，在他以前的人，在他以前侍奉主的人，包括那些先知，都是这样，为神的道，为传扬主的道而受痛苦受苦难。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无缘无故，都是为了福音，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苦难，我觉得最大的苦难不是我们身体上所受的痛苦，有些时候是我们心灵里头的痛苦。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和第四章里头都重复讲一件事情，说他的朋友，好朋友，他的同工，上来跟随他与他一块来做工的人都怎么样，离弃他，两次说离弃他，不来帮助他。表示说什么？他感觉到自己好孤单呢。为什么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些人都跑光了，不在我的旁边，没有来帮助我，也没有来给我支持，他们离弃我。可能他们惧怕，好像耶稣的门徒，不是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人家来抓他的时候，那门徒都跑掉吗？一样的，离弃了。这一种苦难我觉得是最苦的，是心里头的痛苦，不光是身体受痛苦，还有心灵里头受痛苦，这是苦难。人都离弃他，他是孤单的来面对。但是我们感谢神，主耶稣还在他旁边继续的支持他，帮助他。所以他在苦难里头，他还可以告诉别人说，你们要靠着主常常怎么喜乐，常常喜乐。当时他还在苦难里头，他已经告诉人家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而要快乐起来，这是感恩的事情。所以保罗说，虽然我受痛苦，人家都离弃我，但是神的道却没有给捆绑起来。我的一双手，人家把我捆绑起来了，我一双脚，人家捆绑我起来了，我不能自由的行动，不能自由的做事情，但是我所相信的道，我传的道却自由的，不受到捆绑，不是吗？我们发现当教会面对很多逼迫，基督徒信徒面对很多的反对和逼开的时候，福音反而传得很快，好像初期教会就是这样，他们打压初期的教会，教会反而兴旺起来，人数增加起来，这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所传的不是人的道理，而是圣经说是神的道理，神的道理是大有能力的，神的福音能够改变人的心，能够拯救人的生命。 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里头也讲到这句话，我请大家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
这是神的话，神的话长出来不会突然的返回来，这是不是没有果效的，不是没有作为的，不是没有影响力的，都有，不会突然的返回。所以今天我们传讲神的道，相信神的道要传出去，人的话语可能停在这里，牧师的讲道可能今天就停在这里，但是如果神的话语发出去，就能够进到人的心中，能改变人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不突然返回。所以当年的先知他们不用灰心，虽然他们的工作好像看不见果效，但是他们不灰心，因为他知道神的道要传出去，传到人的心中。诗篇119篇89节也是这样说，让我们来念。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什么？是神的话，这是代表神的道，这是福音的大能。在天上已经安定的，在地上是传到永远的。在人与人之间，我们从来没有人说我讲的话可以传到永远，没有人说我的理论可以一直安定在天上，都不可靠。人的话都随时都改了，改变过来，但神的话不改变。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他传扬神的道，传扬主的福音，他都是愿意付出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都愿意付出去。所以保罗说，面对这些人生的苦难，我凡事忍耐。其实在提摩太后书里头有两次三次讲到，他说我忍耐，他要忍耐，他要有 patience 在他心中。他说凡事忍耐，这个凡事包括什么？包括受苦苦难，对不对？受苦难也是有忍耐的心和态度来面对，我们才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胜过这些苦难。在诗篇39篇第9节也有讲说，让我们一块念。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诗人写得很漂亮，我的遭遇如果是出于上帝，出于天父我的神，我叫默然不语。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搞不通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有这些困难，为什么我有这些麻烦，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对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如果是出于上帝的安排，我要默然不语。这个默然不语不等于说我们很消极啊，就算了吧，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他忍耐，他等候，等候神给他一个答案，所以他默然不语。他不要在话语上得罪上帝，他不要抱怨，不要埋怨，也不要来批评上帝，就是他这个话的意思。很积极的，很专心的，还在仰望神，这叫做默然不语。我觉得在我们基督的生命里头也应该学习这个功课，继续的来侍奉神，不要抱怨，这是专心的服侍上帝，默然不语。所以保罗说，我们若可以忍耐，也必和我们的主耶稣他一同作王。所以忍耐是有一种盼望在里面，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未来是有美好的盼望，我们相信未来神有最好的安排，就与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就忍耐到底。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忍耐不是没有尽头的，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跑到尽头，就是到主哪里去，到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忍耐，因为神要满足我们所的需要。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还在忍耐的时候，请你知道我们不是没有目标没有盼望的，我们的目标就是与主同在，在一起的哪一天。所以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卧。这个可信的话，可能 可能一个解释就是说，当时的教会已经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互相的提醒，互相的鼓励的话，或者是他们一首其中一首歌唱的诗歌里头有一句这样的话，是这个意思。大家都懂的，一讲出来大家都明白，哦，我知道你讲什么。所以他提出这句话来说，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也跟他同活，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跟基督从死里一同的复活过来。现在我们握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头。我要讲一件事情，是一个有关一个传教士的一件事情。我很喜欢看传教士的一些传教士的一些人生的事情，我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看通过这些人物，通过他们的故事，真实的人生的事情，不断的打动我的心，也不断的来提醒我，当我灰心，当我软弱的时候，这些人的人生就好像一面的镜子放在我的前面，让我再从头再看一遍，再重新又推动我来侍奉起来。在1921年，那大概是100年前了哈。如果今天来算起来，100年前哈，啊，有一对夫妇，他们是传道的夫妇 ，David and Sweet Flood。这个字叫英语，就是一个好像泛滥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是瑞典，他们是瑞典人，所以他有他们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啊。他们是瑞典人，一对很年轻的夫妇，还有几个女的 Sweet， 她也长得很漂亮，她也唱的歌很好听，很感动人的心，很年轻，才20几岁，他们就感觉到神要呼叫他们要去远方，到非洲的中部来传福音。如果你看这个年份，100年前，就是当年就很多教会里头，这尤其在欧洲很多教会里头的年轻人都有一个火红的心，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服侍神，他们就不顾他们的前途，不顾他们有什么享受，他们愿意去到远方，就是落后的地方，危险的地方去传道传福音。这对夫妇 David and Sweet， 他们就是这样其中的一对年轻人，他们愿意为主耶稣，为福音的缘故而付出他们的人生，他们就是在教会的差派和教会的祝福底下，他们就离开他们温暖的家瑞典，去到这个非洲的中部。他们本来就是在这个国家，北欧不是有一个国家吗？瑞典，他们从这个 Stockholm 这个地方出发，对，他们本来的家。他们从哪里出发？离开他们的家，就去到远方的非洲的中部啊。这是大概在这里啊。这个以前叫做Congo 啊，是个比利时的国家，当时的殖民地，所以他们都是讲法语的。后来这个国家在60年代就独立起来，成为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国家的名字哈、啊。但以前他们还叫做Congo 啊，所以这对夫妇就被差派去到这个地方，非洲的中部这个国家做福音的工作。他们没有抱怨。他们去到哪里的时候，条件都不如他们自己的家那么舒服，但他们愿意去做。他们去到哪里，首先去他们的一个办事处，一个 office 那边去报到，然后拿些资料，就是拿到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离开哪里，就去到一个小村里头去，一个很小的村落里头去传福音。他们的给他们，机构给他们的这个差派和使命，就是你们上去这个村里头的人去传福音。但去到哪里的时候，哪边的人不欢迎他们，尤其是当时他们都不欢迎这些白人来到他们当中，尤其是把白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带到他们的村子里头去，他们不欢迎，他们的村长甚至说你们不可以进来，进我们的门口也不可以。结果他们就只有停留在这个村的外面，他们这个外面村的外面有个小小小山坡，他们在山坡上面盖一个小房子，在那边住下来，他们在那边等候机会。他们住的就是等于大概这样的一个小房子，很简单简陋，很简朴的生活。他们就住在哪里，他们守住神交托给他们的福音的使命，他们甘愿的过着这么 贫穷的生活，就守在哪里。当时跟他们去的还有另外一对夫妇，也是瑞典人，他们就分享几个工作，一块来住在哪边，就等候神的带领。他们盼望有一天福音的门可以为他们打开，他们就可以进去向村里头的人去传扬福音。但是日子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门还没有打开。当时哪个村里头的人，很可能他们不虽然不给他们进去，也可能他们因为他们还有要吃的东西，他们就允许他们村里的一个小孩子，大概五岁的小孩子，一个礼拜里头要两天把是鸡还是鸡蛋就卖给他们，带到他们哪里卖给他们，好供应他们的食物上的需要。所以当时这个这位孙教师当他们就上借着这个机会，既然我们不能进去村里头去传福音，我就上几个小孩子传福音吧。既然他已经来到我们这里，所以他每次他来的时候，不但是把食物买过来，还要跟他传福音，把耶稣的爱告诉他。他是小孩子，所以用很简单的故事，很简单的话语向他来传讲，帮助他。就是这样，当时他们花费了所有的时间，他们感觉到我只是为了几个小孩子来做这些事情。他感觉到我们来传福音好像只是为了一个人，还是一个小孩子，也不知道他将来长大以后怎么样，有前途吗？有盼望吗？有果效吗？不知道。但他们还是很忠心的去这样做。但是问题是，他们说北欧来的人来到这个地方，这么简朴的人生，他们很快就生病起来了，病起来了。最后另外一对夫妇说，我们挺不住下去，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受够了。另外一对夫妇就走了，离开了，去回到他们的在这个宽广另外一个地方的办事处里来里侍奉，只剩下他们这一对夫妇 David and Sweet， 他们留在这里。他们觉得神还是有一个责任任务交托给他们，但是守住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身体是越来越坏，但更严重的就是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女的这个妻子她怀孕了，有小孩子，所以他们更要守住在这里，要等到小孩子出生。但是这个姊妹身体太弱了，生了小孩子，生了一个女孩，她很漂亮的女孩，她生下来以后两个礼拜她就死去了，因为这个母亲就死去，因为她身体太坏了，生了小孩子以后身体更坏，结果就死去。这个丈夫这个 David 感觉到很绝望，我觉得我在这里守住着我的岗位，听神的话，听神的差派来到这里，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现在我的妻子离开了，他离开的时候才27岁，才27岁就死了。这么漂亮美好的一位姊妹就这样没有了，他很失望很绝望。他在山坡里头一个空地上挖一个坟墓埋葬他的妻子，他十分的失望，带着他的这个小 baby 就离开这个小屋子，回到他们的差会这个机构的办公室里头说，我不再留在这里了。然后就把他生下来的小 baby 交给就是刚才前一阵子跟他们同工的另外一对夫妇，说我交给你们，我送给你，你来照顾吧，我照顾不了。然后他就说，我回瑞典，我回老家，我从今以后不再回来，因为上帝对我不好，我把所有的都给他，但上帝什么都没有给我，把我唯一的妻子也拿走了。旁边的同工劝他也没用，他们很伤心难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年轻的同工就这样离开了。他走的时候头也不回，从此以后不再回来，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小 baby 交托给这对夫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这对夫妻也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按照记录说，他们也是受到一些人的当地的人的攻击，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白人，所以就伤害他们，他们也死掉。所以结果他又成为一个孤儿，所以又把他转交给另外一对传教士的夫妇，他们是美国人。后来这对美国人的夫妇也离开宽果这个国家，就回到美国去了，就把他带到美国这个中部这个州郡，在哪里生活，这就是后来这个小女孩的长大以后的照片。他就后来给他一个名字叫做 AG。 他在哪个城里头长大读书，也十分的爱主，后来进去圣经学院里头来读书，准备神要装备他，差派他做传道人的工作，他就是这样来做。后来又跟一个年轻人结婚，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年轻人。后来他们神带领这个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一边，就是在西雅图，不是跟我们很靠近吗？在西雅图那个城里头住下来，因为他的先生、他的丈夫在哪边一个神学院里头教书，他们就这样过着安定的生活，很安稳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忽然之间有人给他一份汉物，是瑞典的文字写成的。他不懂得讲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这个瑞典文，他只是学英语嘛，他不明白。但随意的翻译上，哎，他就翻到一个图片，里头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有一个人的名字写在哪里，是他母亲的名字。因为他的养父母也告诉他的母亲的名字是什么，他这一看就是吓他一跳，但是他不懂得里头讲什么，他就马上开车回到神学院里头找人。有人说，哦，我们有一个人他懂得看这个瑞典文，就给他来看，就说请你帮我翻译一下到底里面讲什么，这个文章里头讲什么。他说，哦，原来这个文章里头说，我们有些人去到哪边去探访哪当地的教会，无意当中找到一片坟墓，在哪边有个十字架，是一个白人的名字，所以他们就把他照片拍下来写在这里。他知道这个坟墓就是他母亲的坟墓，他心里头跳动，忐忑不安，不感觉到不舒服，他觉得一定有些原因，神要他知道。后来神真的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跟丈夫就回到Congo 那个国家。当然后来国家已经改变了，去到哪里，后来就知道原来当年他父母亲向这个五岁的小孩子传福音，这个小孩子是个小男孩，后来长大以后他去读书，他对圣经有追求，他明白福音，他成了一个基督徒，很认真的基督徒，后来回到自己的村里头去传福音，还有建立一些学校，教导人来学圣经，结果几百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后来更建立一个教会起来。这些人知道是他回来以后，他们都很高兴，很高兴。也就是当年在我们这里，磨人不语，很专心的侍奉主的一对夫妇的小孩子，现在回来了。更奇妙的一件事情，神就带领他们夫妇后来去到英国伦敦参加一个 conference， 一个很大型的会议，这是有关于宣教的会议。听见一个讲员，一个非洲来的黑人在讲道，讲关于这个 Congo 这些事情。他听了以后，他觉得神是差派这个人来。这个聚会以后，这个 AG 就跑去跟他说：“你请问你认识某某人吗？”他是我的父母亲。几个人看见他就把他拥抱起来，他说，我当然 认识也记得你的父母亲，因为我就是当年的那个五岁大的小男孩，你的母亲还很亲切的握着我的手来跟我讲话。我当了一个基督徒，现在我们教会都很兴旺，很多信徒，很多人都在这里做福音的工作，这是神奇妙的带领。后来他就回到瑞典，他要找他的父亲，因为他知道他父亲还在，他要告诉他父亲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当年你们所做的没有白费，没有虚度你们的时光，你们所付出的是有价值的。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他的父亲，这个时候的父亲年老身体不好，还有因为他自从回到这里以后他不相信上帝，因为他说上帝对我不好，神是不可靠，甚至他告诉家里的人说从今以后不要在我的面前提起上帝这个名字，提一下也不可以。他就是这么很坚决的说我不要相信他，我不需要他，因为他对我不好。当这个女儿 Age 找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很难过，他说女儿对不起，我不是有心把你抛弃下来的。女儿对他说不是，你没有把我抛弃，上帝把我救回来，照顾我一生一世，现在我生活得很好。当他父亲一听见这个女儿这样讲话，他就不高兴，马上就说你不要跟我提上帝，上帝对我爸不好，对你妈妈不好， 对我整个家庭都不好。但是女儿这个时候就很忍耐的心慢慢的告诉他，我要把一个故事告诉你，就把整个事情告诉他，你当年照到的时候是男孩子，现在长大了传福音了，你们当年好像只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但你知道吗，上帝在这么小的事情上却彰显他的大能，好像保罗说神的道没有受捆绑起来，人受到捆绑，神的话语神的福音没有受到捆绑。这个父亲听见以后，最后他终于知道原来神在背后做了这么多伟大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就回心转意。当然年纪大了身体非常的坏，后来也死掉了。所以这个女孩子回到这个她的康国这个老家的时候，就跪在她母亲的坟前来纪念她，她说我终于找到我的根。这个女孩子后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很多人都看过都很受感动，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女孩，她一生就是交给不同的人来照顾她，但是她最后说是上帝照顾了我，神是可靠的可信的。人很多时候都失信，人都没有信心，人都在埋怨上帝，抱怨事情的发生，但是神还是可信的。一生当中可能我们只做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神就通过我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来成就了他的目的和他的旨意。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里头，保罗他说我栽种了，我撒了种子，另外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他来浇灌了洒水，但是谁叫他生长起来啊？神，是我们的神叫这个人生长起来。这件事情这句话恰当的可以应用在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故事里头，是真人真事发生，是神叫他生长，神还是掌权的一位神，神还在你的生命里头掌权。所以我这个故事我看了很多遍，感动我太多讲不完。每一次再看这件事情，我都在神的面前我后悔我惭愧，因为我常常抱怨，常常灰心，常常觉得自己所做的没用，我太软弱，我太微小，没用，我做不了什么事情。但这个故事每一次我在思想再看都打动我的心，我做的算不得什么，但是神要它生长起来，它有神的作为， 神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们众人是信，他还是可信的。We are faithless, but our God is faithful.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他就是可信的一位神，他不会失信。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埋怨，抱怨你自己的人生，抱怨你的家庭，抱怨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抱怨你的儿女，抱怨你的工作，抱怨你的教会，请你记住，人是不可信，但是我们的神还是可信的。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让我们一块来念哈。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三个字，爱到底。让我们快说，爱到底。有些时候我们不爱耶稣，但耶稣还爱我们到底，他还是可信的。但是，请问，你有没有坚定你对他的信心？坚定你对主的信心。
啊，谢谢牧师，将神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也借着一对深深的感动他的传教士夫妇他们家庭的亲身的经历，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论我们身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到，真的是神的大能、神的永远、神的信实，已经借着他在大自然的万物的创造，借着他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个奇妙的带领，也借着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亲自的作为，都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无可推诿。他的爱、他的信实、他的救赎，借着一本就是那一本流传了千年的圣经，就是那么明明白白摆在你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愿意打开它，打开这本圣经，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心，来吸取，来吸取，吸取神给你的那个真实的爱，那个真实的救赎吗？弟兄姐妹，我请大家一起起立，一起，如果圣灵感动了，我们来回应，我们跟神说，我相信，
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一生的事，主他都知道。当你受伤的时候，主知道；当你心里痛苦的时候，主知道；当你难受、难过的时候，主知道；当你觉得自己很灰心、很失败、绝望的时候，他都知道，因为他已经为你牺牲，牺牲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为你受鞭伤、受痛苦。他是你的主，你的救主，他是从死亡里头复活的主，他还是我们的盼望。主啊，饶恕我们，如果今天我还在抱怨，主啊，饶恕我们，如果今天我还在批评，我还在不满足，我还在感觉到我所做的没用、没有意义、没有作用、没有结果。主啊，求你把我们心中这一切的抱怨、一切的批评、一些不应该讲的话都拿掉。主啊，让我们懂得默然不语的来跟随你，相信你有最美好的带领。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到尽头，神啊，你有最美最漂亮的地方都等候着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我们都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信心不够的人，小心的人，甚至于是一个细心的人。主啊，但是感谢你还是对我们不离不弃，还爱我们，因为你是仍然是可信的。主啊，我要来相信你，愿主耶稣基督他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不断地给你感动和鼓励，常常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都与你同在，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下。